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兴，安神父好。
方兴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讲两个故事，一个呢是在国外发生的故事，一个呢是在国内发生的故事。不过也许听众朋友呢听过这样的故事，因为在网络上它蛮盛行的哦。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讲国外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名字叫做宽恕。有一个老人家，其实作者不一定记起他是谁，他是作者在威斯康星州当送报生的时候的一个客户。那是1954年的岁末，当时作者其实只有12岁。虽然已经隔了很多年，但是这个老太太给作者上了宝贵的一课，这一课就叫宽恕。我们怎么宽恕一个人呢？故事就是这样发生的。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作者跟朋友在这个老太太的家里的后院朝房顶扔石头，因为这群孩子们对于石头滑下屋顶的声音，然后像子弹一样射出来，感到非常有乐趣。所以呢，作者也捡起了一个表面很光滑的石头，丢出去让它滑下来，巧不巧砸到了老太太她后廊上的一个小窗户，接着一阵稀里哗啦声，当然老太太家的窗户破掉了，孩子们像兔子一样飞快地逃走。那天晚上，作者一想到老妇人家的玻璃被打破了，他很害怕，担心会被老太太抓到。但是很多天过去之后呢，一点动静也没有。这时候作者确信，哎，没事了。只是很奇怪，心里的深处有一点点犯罪的感觉。虽然他还是每天送报纸给老太太，虽然老太太一早起来拿报纸会对他微笑，但是这个小男孩总觉得就那么点点不自在。他决定把送报纸攒下来的钱为老太太修理窗户。三个星期过去了，这个小男孩攒了7块美金，计算过了，刚好够修窗户。他把钱和一张便条纸放到一个信封里面，然后呢，趁着送报的时候，把它送到老太太的信箱。他也说明自己为什么要帮他修窗子。小男孩趁着天黑把信投进了老太太家里的信箱之后呢，心里有一种解脱的感觉。第二天他照样去给老太太送报纸，不同的是他很坦然地面对老太太，老太太也给他一个温和的微笑，但是呢多说了一句话，他跟那小男孩说，我有点东西给你。原来老太太拿了一袋饼干给他，向老太太道过谢之后，小男孩一边吃着饼干一边继续送报纸。吃了很多饼干之后，他突然发现饼干袋里有一个信封，他拿出来，小男孩呆住了，信封里有7块美金，还有一张简短的便条，上面只有5个字， 我为你骄傲。这是一个在国外发生的故事。那方心今天要讲一个在国内发生的一个短短的故事。这是周长海他摘录的。他说有一个小女孩跟妈妈吵架，一气之下呢，他就往外奔跑，离开了家。他走了一段路之后，肚子有点饿了，在一个面摊之前停下来，香喷喷热腾腾的面让他感到肚子好饿，可是摸遍口袋一个蹦子儿也没有。面摊的主人是一个和蔼的老婆婆，看到他就说，孩子，你是不是要吃面？小女孩回答他说，我没钱。老婆婆热心的说，没关系没关系，我请你吃好了，你坐下来，我给你一碗馄饨吃。当然小女孩一边吃一边心里呢都觉得万分感激，眼泪就掉下来了。因为想想妈妈那么用力的骂她，老太太对她那么好，所以眼泪就掉到碗里了。老婆婆就问她说，你怎么了？小女孩只能对老婆婆说，我们不相识，你又对我这么好，可是我自己的妈妈又怎么对我呢？我跟她吵架，她把我赶出来，还叫我永远不要回去。老婆婆听完了，平静地告诉这个小女孩说，孩子，你怎么会这么想呢？你想想看，我只不过煮了一碗馄饨给你吃，你这么感激我。想想你妈妈煮了十多年的饭给你吃，你怎么不去感激她呢？小女孩愣住了，匆匆的吃完馄饨，开始往回家走。到家附近，她一眼就看到疲惫不堪的母亲站在路口东张西望。母亲看到她，脸上一阵兴奋说，你这个淘气包，还不赶快回来，再不回来做好的饭菜都凉了。小女孩不听话的眼泪又掉了下来。想一想，我们会对别人给的小惠感激不尽，但是我们对亲人一辈子的恩情往往视而不见。安神父，那个宽恕啊，对那个打破玻璃的孩子来说是一辈子的感动。
是，
但是宽恕很难呢。我有个朋友，他的先生和他离婚了。那这个朋友在痛苦的过程当中信仰了天主，体认天主的爱，他原谅了他的前夫。他说了一句话，我其实一直记得好清楚。他说，其实真正获得宽恕的是他自己。我不知道神父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
的确是如此啊。我记得我以前在学牧灵智商哈，何为贵神父跟我们讲了一个例子，讲了一个数据，他说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学会宽恕的话， 那么有四分之一的精神病院要倒闭，要关门。意思是全世界这些在精神病院的精神病患有四分之一是因为不能宽恕而导致他的精神分裂的。所以不能宽恕并不是伤害，并没有办法伤害对方，反而最直接伤害的是自己。那我自己有一个不能宽恕的灵魂，不能宽恕的理由一直在啃食着我的良心，啃食着我的灵魂。我对这个恨的这个意念哈，这个负面的情绪一直在我的身心灵内啃食我的身心灵的健康。所以这是一个为现代医学来讲是一个毒素啊。你放在心里头越久，那么对自己的身心灵的残害就越大。等到久到一个程度以后，你就没有办法把它打开了，就变成它是你的主人，然后你没有办法去成为你自己的主人。所以宽恕第一个得到好处的反而是自己，而不是那个被宽恕的人。我想这个体会是正常的。
可是我其实我为那个老太太感到好厉害哦！你看她用的方法是说，她给她一袋饼干，然后让这个小男孩，不但这样的一个举措，也许一般人不一定有这样的智慧，但是这个老太太非常有智慧，她还为她，她没有特别指责她、夸赞她，她是跟她讲说：“我为你感到骄傲。”这样的赞美让这个小男孩啊。一辈子都无法忘记。在刚刚神父提到的那个宽恕哦，我其实觉得好像好多时候啊，我们一直觉得啊，我原谅了你，好像对方是受惠者。其实神父刚刚提醒了大家，真正受惠者的其实是自己啊。但是下面那个故事呢，那个小女孩她被妈妈骂了跑出去了，可是吓混沌的老婆婆却提醒她，我煮一碗面给你吃，你痛哭流涕，可是你妈妈替你煮了十几年的饭，你视而不见啊。那这样的情形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蛮多的。那我们怎么样去诱发我们的孩子们能够有这样的认知？
所以为这个孩子他欠缺的比较不是宽恕，他自己觉得他好像妈妈得罪了他，他应该要学习的是感恩嘛，他应该敏感到别人给他做了多少的服务。那
现在孩子不太容易感觉到，
需要被教育的，像那个老婆婆一样。我们把小孩子的成功与否的教育只放在成绩单的数字上面，那个其实是很次要的。虽然是现在台湾好像把文凭看得很重要，所以成绩变成是一个孩子成不成功的必要的条件。在小孩子追逐分数的那个成的过程当中，无形中丧失了好多的人格教育应该被重视的东西，对别人的尊重啦。现在小孩子很少，家里面小孩子就一个两个，那每一个都被当成宝贝啊，那个小祖宗来对待。
他最大。
对，在这个对他的这个挫折忍受度啊等等，都不是一个好的正向的教育啊。如果只把他当成一个这个小祖宗来对待的话，比如说像我哥哥的小孩，我嫂嫂就是只要他有一点点感冒，家里面所有的窗户都是关得紧紧的，从来就不让他吹到一点风。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教育之下，他的身体本身抵抗力就弱，就没有那个接触空气的机会。所以为台湾的教育来讲，我想有很多这个人格教育是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就被培养的。那为这个小女孩来说，可能她的感恩的心没有被提醒过。她需要靠这样子的一个这么痛苦的经验来提醒她，你应该要对你的家人感恩。我想这个其实也是家长的疏失，他们如果把他的小孩子的这个教育的重点放在成绩的追求上面，而忽略了从小就应该要对给你东西的人说谢谢，虽然只是自己的爸爸妈妈，也要教育小孩子有这样子的一个感恩的心。我想这个是应该要被培养的。所以如果这个感恩的心有相对的同理在里面，我知道别人给我好处，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同理心的培养之下，当然也容易去培养宽恕。我知道别人的难过，我知道别人的痛，我知道别人应该要被尊重的那个对等的那个关系。 其实同理它相对的也是一种道德责任。我们觉得好像同理是去对别人施惠，事实上为这个道德教育来讲，伦理教育来讲，没有同理的人是譬如说像那个十大枪击要犯，他们从小就是在同理心上面有很大的缺憾。他看对、
嗯、
看到其他的那个小孩子跌倒流血会哈哈大笑，会很高兴、
嗯、
他觉得别人的痛苦就是我的快乐。这样子的小孩子从小就心灵受到了扭曲，将来他很容易去利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表达他自己的存在价值。所以缺乏同理心不是这个德性上的不足，而是一种缺陷、啊、
嗯，
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是一个良心上或是灵魂上的一个缺陷。
嗯哼，那圣经上有没有这种宽恕的故事呢？
我想最著名的大概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
嗯、
那父亲原谅了小儿子，这个荡尽他家产的小儿子的归来。就这个故事来讲，我们大概还比较容易被接受，因为他们有这个
亲
属的关系、
嗯、而且是父亲原谅了这个孩子。嗯，
其实事实上我们最不容易原谅的人反而是我们自己的家人。外人我们反而比较容易去体谅他的成长的背景啊等等等等等。那为自己的家人，我们会觉得说你怎么会不体谅我，你怎么会不知道我的需要。
嗯，
反而比较容易去麻木掉家人的付出。
嗯，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可惜的事情。
嗯，
那圣经上还有另外一个宽恕的例子，比如说在旧约当中也有那个古圣若瑟，他原谅了他十个哥哥把他卖掉卖到埃及去。
嗯嗯，
这当然也是因为他有这个亲属的关系，但后来他也施以小小的惩罚、
嗯、
这个也让我们想到，有时候我们要宽恕别人，常常是需要有一点点条件，除非你悔改我才要宽恕你，或者是什么什么。但是为耶稣基督的宽恕来讲，是没有理由没有条件的，也不是因为他悔改了我才要原谅他。因为我们刚刚提了宽恕本身是为了我自己的好处，那事实上宽恕是我个人会觉得宽恕是天堂的性格。一个学会宽恕的人，学会爱的人，他就在活在天堂当中，因为他有了属于天堂的性格。宽恕不是这个人的动物性本身有的一种性格，人的动物性本身是这个弱肉强食的，互相斗争然后保护疆土的，他有这样子的兽性发展出来。但是为宽恕来讲，是很后来演变出来的一个人性的需要，所以我会觉得他是一个天堂的性格。
嗯，
所以宽恕本身是让我们成为基督的很重要的一种气质，是属于天堂的。所以宽恕是为了宽恕者的好处，不是被宽恕者的好处，
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哦！我们常常觉得说我宽恕了你是给你的恩喜，其实未尽然也。刚刚神父提醒了很多，真正宽恕的时候获得好处的是自己。那神父，我们经常教导孩子们呢，要爱要勇敢的表达出来，但是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好像不太容易。那我们不一定会忽视掉别人给我们的恩情，像父母给我们的恩情，但是我们不太容易表达爱。是不是告诉我们听众朋友，最起码你要怎么样对天主表示出你的爱？
对天主表达我们的爱、
嗯、
对天主可能还容易一些
可能对爸爸妈妈不容易。
我自己也觉得我其实没有口头上的表达过对爸爸妈妈的爱、
嗯、
但是其实爸爸妈妈也知道我们用其他的行动来代替、啊、中国人含蓄的话、嗯、天主大概也允许我们这样子用含蓄的方法去表达我们的爱、
嗯
Yeah.
不过我希望啊、哦，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更勇敢呢、哦，因为如果你能够告诉爸爸妈妈我有多爱你，其实为爸爸妈妈来讲啊、哦，尤其像我自己也是做妈妈的人，我都觉得那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愿不愿意给自己的家人最宝贵的呢？我相信你的答案一定是肯定的。让我们一起努力，我们下次再见。